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呢？啊，这最后一句话大家熟悉不熟悉啊？你们用不用啊？这最后一句话，我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每次主日哈，诗班就站起来唱这一句啊，万国在耶和华面前当肃静。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国内的教会有没有拿这个东西来做你们主日聚会的开头？有没有？你们用没有？
三次教会里面。
我三次教会也用这个是吧？手机关掉，不要讲话。那时候还没手机，他要会众静默无声，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聚会了。但他用的经文是这一句啊，也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从圣所出来了。结果你没看耶和华出来，等一下看牧师出来了。哎，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创究到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谦卑的人灵苏醒。我这是繁体字啊，读得费劲。也使痛悔的人心灵苏醒。然后诗篇是18:5，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
Yeah, 这不是特别有关系啊，但是这基本上他就是说万国当肃静啊，凡有血气都不要说话。我们先把这句话弄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大家静默无声？这静默无声是叫你不要说话呢，还是你说不出话来了？什么意思？这句话跟12节有关系吗？跟11节有关系吗？什么叫做从圣所出来了？有没有亮光啊？
这个一般他们会有作为宣召经文嘛？可能
宣召，对啊，这个就是宣召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们当时就理解为就是说要敬畏的心嘛。
哦，敬畏的心，这谁开始的？怎么选的这么一句？这话到底对不对啊？你现在看看，你觉得对不对呢？
如果不是从属灵的很高的高度去看，下面的人拿手机翻聊天之类的，你拿这句话一放嘛，至少他就比较
是，
还是有用，还是有用。
他这里说的是什么？撒加利亚书这里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是叫你不要讲话呢，还是说耶和华的作为让你大家都没话说了，都说不出话来了？
应该后边的吧，
应该是后边的。
对，我们这小人有啥可讲的？
那什么叫做从圣所出来了？怎么个解释？他为什么拿这句话来做这一段预言的结束？什么意思啊？他等于是在形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他以前做的事情是没有从圣所出来，现在做的事情从圣所出来了。
那时候是旧约嘛，然后圣所出来是不是就是耶稣要道成肉身了？
道成肉身来了，
他要做事，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
以前的话也不是手机年代，大以前我们这边也是，还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那时候我还是娃娃呢。因为后人别人来到教会，他只是有点东家长西家短，聊闲天，所以唱那首肃静肃静肃静，让你遵从主。但我读这个第一反应是说，他从圣殿出来嘛，他从高天下来，然后你的焦点肯定是看在耶稣身上。
所谓从圣所出来，圣所是什么呢？圣所是以色列人的圣所。会幕里面是有幔子隔绝的，在圣殿里面也是一样，不能进去的。他是借着这个怎么样啊？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从前一切的作为是审判以色列家，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替他们建国立国，然后到最后呢，以色列民受管教，对不对？这是旧约的结束。但是对着神来讲呢，他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像我们所看的这样子。他现在从圣所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了吗？这里是怎么样啊？让列国的人都看见的一件事情啊，有多国要归附耶和华啊。这个时候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是列国的人都看见的。 从被掳归回开始，他是坐在世界万国面前的，而且他这个做的事情要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啊。所谓从圣所出来呢，当然最清楚的就是不单是从会幕里面出来，不单从圣殿里面出来，从高天下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主耶稣讲了，我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这个叫做耶和华的作为。对于这一个作为，所有有血气的，没有血气的，天上地下，过去现在将来的，通通都哑口无言，插不上话。这个叫做耶和华兴起，从圣所出来，讲到他借着这个被掳归回的锡安民所要做的大事。他上次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从锡安的民要逃脱要回来，这一路啊开始做的事情是越来越辉煌，为了预备主耶稣来，等主耶稣来在死里复活，再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去，与这个都是一线相连的。这个叫做凡有血气的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所以你拿这个东西来叫大家关手机不要讲话，那真的是不但是大炮打蚊子，杀鸡用牛刀，而且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啊。这也就看出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去用心的去读圣经啊。那当然这里说了，这个阶段做完了，第九节他要开始干什么？管教世上的列国了，我要向他们轮手。底下这个撒加利亚书也会看到，还有战争，还有灾祸，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发生。那当然这个波斯国很快就亡在希腊手下，希腊呢很快就亡在罗马手下，到罗马的时候呢，主耶稣来了。
第十一节啊，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这个我是指撒加利亚说话的那个天使，还是撒加利亚，还是谁啊？
从第九节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简直是没法回答。第九节他说看到我啊，或做他，对吧？第十一节又说又是我又是他，这到底是指的谁呢？我说我也不知道。
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差遣，那是不是差遣主到我们这里来呢？这个重不重要，清不清？
应该就是说大致上不会错的，他是在讲神要做的事情，这可能是使者啊，使者跟撒加利亚讲，所以他会有这个主词上的混乱，因为一定是这个神向他们轮手嘛，要使万国的人都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个所谓的差遣我呢，可能到最后还是指着这个回归的以色列人而讲的，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是没答案。
圣经本身有没有标点符号是吧？我这个版本里面把双引号单引号搞不清楚哪些是。
对
呀、
啊，对
呀、
啊，这个你就知道，应该是指着撒加利亚就知道，就确定真的是耶和华差遣我来跟你讲这个话吗？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他所谓的再拣选耶路撒冷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尤其撒加利亚书，就要开始想一件事情，包括哈该书，哈该书还不是这么。啊，明显，因为究竟第二个圣殿是建起来了啊。撒加利亚书就是说，这里边呢，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以色列复国，重新组一个犹太人的政府国家叫做以色列，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一个环节安排在里边？我们刚才讲锡安，锡安，锡安，犹太人就把他们这个回归运动叫做锡安运动嘛，因为他们不是不内行，只要是讲到这些事情呢，他们就会引圣经啊，引的圣经有很多都是撒加利亚书，比如说第二章第四节是他们一定引的。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现在有没有人居住？有。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有没有？有有有，城墙里城墙外都住满了人，因为人民牲畜甚多，对不对？对。那万国的人是不是都来了啊？来了，观光客也来了。所以他们不断的拿这个东西来说，你看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讲的。但你如果单读圣经的话，这些话可不可以对应到一个以色列的政府、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的政权上？因为当时的百姓他还不知道基督，所以一再跟大家说，耶稣的门徒就一直在问他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对不对？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圣地的份， 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可不可以当成以色列复国的支持？因为既然你要是
基督徒里面，就这里是讲以色列复国，另外一个基督徒不是讲要回归耶路撒冷吗？要传福音回耶路撒冷，那他们的想法是不是都是从这儿来的吗？
类似的，对，类似的。
嗯，
占上风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啊都解释成新约，都解释成主耶稣，都解释成教会的话呢，那是一种错解。旧约这些预言呢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讲到地上剩下的犹太人，有一部分呢是讲到教会，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呢，同时这些话呢也一定在犹太人的身上会应验。就犹太人一定会回归故土，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这话到底是不是对啊？这个呢就是要，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比较有兴趣的话，那你要自己心里面做个判断了。撒加利亚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了，在这件事情上你自己一面读呢就一面要看了啊。
你说撒加利亚是重要的一本书，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以色列复国，
对，包括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拿这些书里边的话来说，我们就是这些预言的应验。那反过来讲呢，这些预言呢也就是为了指出将来以色列会在地上重新建国，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就是基督徒来讲呢，他每一句话都是指着新约，指着教会，指着主耶稣，对吧？那这两个东西可不可以合作？合作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啊？这是我们一定会碰见的问题。
从现在历史上看，也那个以色列的大蓝之地，从49年他复国到现在，这边的战争啊，那不也就挺显明的？其实就是因为这都在他圣经里头嘛，这一直打。
那是比较囫囵吞枣的说法啊。就是说不错啊，耶路撒冷要列国来攻击他什么什么，这你都可以这样讲。就很简单的说，撒加利亚这里所说的第一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回归了，真的回归了，是指着他们自己而言的。那从这里再往前面走会有什么事情呢？你能不能从这些经文里面，假如你不知道以色列复活，呵呵，那你能不能从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出来它是一个以色列复国的写照，然后能够跟我们今天对上线的？因为首先这里所说的这样一个子民回归啊，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耶和华所谓的他所做的大事的话，那应该世上的列国凡有血气的都静默无声了，说不出话来了，太了不起了。你没有，大家吵得要死，对不对？耶和华收回犹大是做他圣地的份啊，再拣选耶路撒冷，这是耶和华拣选耶路撒冷啊，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的一切蒙悦纳，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而且蒙悦纳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让凡有血气的都说不出话来，那你只能讲主耶稣，你不能讲现在的以色列国，现在以色列国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你可以说他这个啊，有四维的火城啊，很多也是美国人供应的，犹太人发展的武器很厉害，但那个是吗？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大家去想一想的。你再往后读，就越读越会，你把这个事情先摆在心里，好不好？你大家可以自己去结论。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点点的第三章？看第三章也不长，多加再给我们念念。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嗯，
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啦，
撒旦，
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嗯，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
哎，你开嘛，
你若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惊，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了，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蛇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的啊，这一段只有十节，可是这一段里面很多谜语啊。弟兄姐妹，要从前面往后看呢，还是从后面往前看呢？这第一节有什么特别？所谓特别呢，就是说你从创世纪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新鲜，
撒旦出来了
啊！对对对，撒旦出来了。咱们的老朋友出来了。那为什么撒旦出来了这么新鲜呢？撒旦不但出来还跟他作对哦。这表示什么？
撒旦出来就是肯定是很重大的事情。
啊，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撒旦都不理你，表示你这个无关紧要。什么时候做事做到撒旦要露脸了，那就不得了了。那就表示说这是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啊。他在伊甸园里面跟夏娃说说话，然后他就跑哪儿去了？他度假去了，跑到加州去度假去了。法老的时候，撒旦没有，摩西撒旦跟他作对没有。什么时候撒旦出来了？约伯啊，约伯比较不太算，因为约伯那个是一个个案啊。但是你晓得，那我们讲过约伯记的重要性是什么？一个人是不是为神站住，是跟撒旦有关系的。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神借着撒旦来看看你这个小约伯到底怎么样，对吧？凡是遇到这种奇奇怪怪乌七八糟的事情，那表示你在神的眼中很重要，撒旦很嫉妒你。这个是个人来讲，但是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讲，撒旦下一次什么时候出来啊？
历代至上二章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
撒旦干什么？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哎，他为什么这时候撒旦出来？这件事情后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被他们遭灾了。
有苦难、灾祸。
与这件事情相连的是一件什么重大事件？
造圣殿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件事情带进来，就是大卫把那个禾场买下来了，做了圣殿的根基。你就知道说，哇，这个真是，凡是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事儿。再下一次什么时候出来？就到这儿了，就是这儿了。那这时候为什么撒旦要出来？至少你要晓得，关键时刻，神做大事的时刻。那这个大事就是我们读到现在你心里面开始有数了啊，所以为什么一再跟大家讲说，这是一段一直被今天的教导、今天的神学所忽视掉。我们今天没有把这段时间当成新约的开始，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起头。神把以色列家关掉，他离开以色列家，直接就借着但以理向全世界发预言，你知道吧？这个叫做他从圣所出来，他从圣所出来的作为显出来是什么？就是把这一小群人带到耶路撒冷，借着古列王下命令，借着耶利米的预言，到时候真的就出来，只隔了70年就出来了。然后建了一个小小的圣殿，可是这时候要是大事情要来，为什么？ 因为后来的荣耀要来了，他要从圣所出来了，耶稣基督要来了，受膏者要来了，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所以你看啊，圣殿、圣城，底下轮到谁了？祭司，大祭司，整个什么叫做连接代号都要重建过，所有的东西都换了样子了，连以色列王都没有了，圣殿都拆光了，这个大祭司有什么用啊？这大祭司果然不起眼啊！大祭司虽然名字叫约书亚，可是比起当年那个约书亚元帅，实在是不能比啊。当然大家晓得这个约书亚就是指着谁讲的啊，这个希伯来的文明约书亚就是什么啊，就是耶稣嘛，对不对？但这个耶稣亚预表耶稣，可是他不是，还不是指着耶稣来讲的，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然后耶和华形容他说，你看这个不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什么意思呢？整个耶路撒冷，整个从前的圣殿全部给烧光了，都没有了，抽出来了一根柴，抽了哪一根柴啊？抽了一个路加，是不是？抽了一个 Amy， 抽了一个所谓的大祭司，神跟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大祭司。可是当初给他做的什么？为荣耀，为华美，蓝色、紫色、朱红色、金色的线给他弄的，全部都没有了。什么身上的以弗德啊、圣牌啊、十二个支派的宝石啊，身上穿着叫做污秽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耶和华就要在撒旦面前给他换衣服，要做给他看啊。可是这个首先对撒旦来讲就是个谜语啊，因为神要做事，神要做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撒旦不知道。撒旦虽然不明白，可是撒旦一定出来，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对撒旦来讲，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讲借着人的败坏，借着罪作王啊，神给你的律法也是罪的诠释，那罪本身更是撒旦的诠释，世人都犯了罪，撒旦就可以放假，以色列灭国了，没事了，撒旦成功了，对不对？那他就不用出来了。哎，现在神要百姓回归，呵呵，又把个大祭司约书亚，这当时在异象里面看见，对不对？那撒旦就一定要出来。神做多少，撒旦知道多少。我们上次看嘛，对不对？这个米迦勒啊，与波斯的魔军啊，他们在对阵啊，天使长在打仗，因为这个不太一样的。向来都是神做了什么事情以后呢，撒旦才做，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神说不可吃，撒旦就说你们可以吃啊。那一吃了以后，撒旦就可以去放假了。现在神又重做一次，那撒旦当然很紧张，他一定要出来的。神启示到什么地步呢？这时候只是个谜语，我要给他换衣服。撒旦不见得知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要来，可是耶稣基督一旦道成了肉身，一旦受了洗，一旦天开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撒旦就知道了。撒旦知道以后，他一定要来试探耶稣，因为他不试探也不行，试探也不行。他知道神在做 something funny， 可他不知道到底耶和华打了什么算盘。这个叫做谁做过他的谋士，谁知道他的心呢？这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是所有有权势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耶和华知道，还有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所以我们是神的奥秘事都知道，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了。耶稣来了，撒旦非出来不行，他不出来也不行，他不能容着神去做事，对不对？这里一样，从这里开始神要恢复他的大祭司。你这圣殿都还没建完呢，对不对？但是在神来讲，哈该、撒加利亚、圣殿、圣城，下一件事情大祭司要把他恢复过来，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这是神要做的。撒旦根本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他只知道做对，他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但他这个做对呢，就是天使长就要忙了，对吧？因为他一做对呢，就是说波斯的魔君有所作为，那米迦勒他们就需要有所对付了。 这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神做了什么撒旦做什么，现在呢撒旦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撒旦要散播一个进化论的谎言，撒旦要散播一个男不以前是生男生女随心所欲，现在是变男变女随心所欲，那这种是谎言对不对，这个谎言的泛滥的程度我们需要去征战的，但就这时候来讲，神做完说完的时候撒旦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到这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使者吩咐站在他面前的那也是使者，你们要脱去污秽衣服给他穿上，可是给他穿上以后好像没给他戴帽子，是不是，然后这时候谁说啊，撒加利亚说就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这为什么就不知道啊，可以大家可以去想想，也许后面还有线索，但是神这样做借着撒加利亚所看见的这件事情，对于基督要来神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怎么讲，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们了，下一步神要做什么，从这张看最清楚的可不可以答得出来，
一日之内除掉罪恶
啊，没错，神要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但以理所得的这个启示，引进永义对不对，赎尽罪孽除掉罪恶什么什么的耶和华写的门帘四个字四个字对得很好，现在他开始了，这个除掉罪恶跟祭司的职分有关系，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约书亚还不真的是百分之百是耶稣的替身，耶稣的代表还不是，因为他是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当然是指的我们新约这些子民这个祭司的国度而言的啊。可是你要有这个祭司的国度呢，神必须做事，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好厉害，这个就是他亲自雕刻的石头，这个人是谁啊，是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就是讲的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嘛，所谓苗裔发出呢，就是一个 branch of David, 一个枝子发的芽，从大卫发了一个芽，在他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哎，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圣城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章最重要的工作，像约书亚这样的祭司还有祭司的同伴，也就是说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啊，我们要干什么呢，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在你们中间往来啊，我使你在这些人中间往来啊，这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七个眼睛就想到主耶稣讲的七灵对不对，鉴察全地，鉴察教会，这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那还记不记得刚才的问题啊，这是同一个意象，天使又指给我看，就是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说第二章是以色列复国，那第三章跟以色列复国连得上吗你连门都没有边都没有对不对，这是不能讲得通的，那什么叫做这个景况成就了之后，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末世到这里就这一章就结束了，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大家来灵异解经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个人要请灵舍，
请灵舍传福音吗，
啊，对对对，传福音为什么叫做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不是坐在肯德基呢，
主是真葡萄树啊，我们就坐在这个树底下聊他、
okay, 那无花果树是什么呢
以色列嘛、嗯、
所以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是什么，怎么传福音呢，
聊耶稣是肯定是这样了，然后从基督是从这个以色列出来神拣选这一、
一个是新约，一个是
旧约，
你请你的灵舍啊，你要跟他们讲这个事情，从那日当耶和华把这个罪孽除掉的时候，把这颗石头雕刻成的时候，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头块石头的时候，我们要开始传福音了，这个叫做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啊。那这个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呢，再往后看 啊，以后再往后看。